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日。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哦，你抢先问我了。袁成今天变得 smart， 今天我是做了功课了，因为6月23号是我期待已久的日子。
啥日子啊？
听起来很普通，对吧？今天呢是 Amazon 的 Prime Day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有这种的。
所以这个就听起来有点像咱们感恩节、圣诞节的那种网购大促销一样，
对对。
但是它在年中嘛，是很多人上半年攒了半年的这种想 shopping 的这种冲动都留在这里了。当然它是只是针对会员的一个活动，每年呢基本上是在7月前后举行，从今天早晨凌晨开始到本周周五的半夜11:59就结束。
折扣应该很大吧，应该现在。
对呀，大家就是可以去找你自己喜欢的一些 deal。 一般来讲呢，如果他打个10%-20%的折扣，这就是小意思了。因为你平时上 Amazon 很多产品也都是有这个折扣。
对。
但如果他要能够说20%-35%，哇，这个就很有吸引力，
购物冲动了。
对，如果他要是折扣在50%，那你赶快就抓住，对吧？当然，要超过50%，那就是你千载难逢的清仓价了。
这个几乎我好像没看到过。
对呀，所以提醒大家呢，除了咱们看到它折扣打掉多少之后呢，也要看一看它的历史价位。你知道吗？有的商家他就是先把价格提起来。
哎呀，这很难避免。
对，这种套路大家已经都学聪明了啊，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你看看它的历史价位，然后你再下决定你是不是要在这个打折的时候购买。其实建议大家，你平时不着急用的东西，比如说家里用的什么洗衣液呀、什么厨房纸巾啊这一类的东西啊，你就放在购物筐里面，或者是有些保健品啊，像我有的时候也会看一些保健品，或者是家庭用的一些日用品，你不着急你就放在购物车里，然后你到打折的时候，你上车里回头一看，哎呦，哪个产品有一个红色的折扣，你赶快就下单哈，
宝贵经验啊。
对，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每年在 Amazon 的 Prime Day 上抢到什么好东西，或者是说您在这一天购买有什么心得，哎，非常期待您发送简讯跟我们别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您可以发简讯到961961这个号码上，跟我们说说以往的 Prime Day 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我们可以把您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般来讲呢，这种 Prime Day 呢，就是 Amazon 它的自家的产品，
对，
它比较折扣大，特别是有一些电子产品，什么那种电子阅览的书啊，什么各种 pad 啦、什么音箱啦，电子的门铃啦，还有就是厨房小家电啊，每次都是什么电压力锅呀，厨房的那个厨师机器、
搅
做面包的啦、咖啡机呀、什么 Dyson 的吸尘器呀，就是这些东西啊，音响、耳机、什么这个电脑的存储设备 SSD 卡、移动硬盘，这些东西呢都会有特别好的折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您有在 Amazon 工作的啊，回去跟领导说一下，给我们电台拨一点广告费。我今天给你们免费，
可不是呢，
免费做广告了，给我们打点广告费哈。开个玩笑。好，欢迎您有什么经验呢分享到961961这个号码上，然后呢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在这4天为期的 Prime Day 里面都有所收获。好了，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说的，今天是23号，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然更重要的想和大家说的还是咱们过去一天发生的大事儿。
对，
首先我们看看呢，在美伊的谈判刚刚已经达成了一份框架协议，叫做60天的路线图。但是关于对这个路线图的解释呢，美国和伊朗是各说各话，根本就对不上茬儿。美国说伊朗同意核查人员 到那里拆除核设施，伊朗说我没同意，美方说我没给伊朗一分钱，伊朗说我马上要收到150亿美元哈，这中间到底为什么有这个出入，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尽量解释一下。
第二条呢，就是英国政坛地震，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这个昨天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他在地方选举惨败，丢掉超过了1000个席位，内阁又接连有人跳船之后，这位上台才2年的首相含泪认输，
终于官宣了哈。
嗯，
那我们再看看还有一个美伊双方啊，在终止的停火这60天当中呢，美国是给伊朗发了一个60天的特别石油出口许可证，这可是了不得，因为美国对伊朗的这种这种经济上的一个封锁哈，已经这么久了，所以在以往呢，伊朗都是悄悄的把这个油还得打折价卖给中国，但现在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正常价来卖油了，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就拿不到便宜油了，所以这影响也会比较大。
再就是呢，还有一批跟我们湾区生活息息相关的本地新闻，包括圣塔克拉拉县发布麻疹警报，世界杯下周要在湾区打淘汰赛，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会专门为大家详细报道。咱们还是按照惯例先来看一看财经。
好了，我们先来看看昨天的美股啊。昨天的美股呢，第一天开市出现了冰火两重天啊。首先呢，标普500是下跌了0.37%，收在了7472点。纳指呢跌得更多，跌了1.32%，收报在26166。但是道琼斯呢却是逆势上涨了0.29%，一共上涨了将近150点，靠的是重型的机械巨头哈，叫做卡特皮勒，它是大涨了4%，拉动了整个道指。那拖累大盘的呢就是科技股，首先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大跌了5%，市场担心它的 AI 人才流失。昨天其实也是有人说它有两个非常重磅的人才都跳槽到对手的公司了，什么 OpenAI 啊这样子。另外 Amazon 也跌了 4.8%， 微软跌了 3%， 上市才一周多的 SpaceX 更是大跌了 16%。
大跌眼镜，
对啊，这已经连续第3天下跌了。不过即便这样呢，它的股价仍然比135美元发行价高出31%。那么 SpaceX 主要是它之前涨得太猛了，现在是等于回调消化，另一方面呢也是它宣布了一笔新的债券发行，这就让有一些投资者赶快获利了结。和科技股的疲软相反呢，昨天芯片股就延续了强劲的涨势，像美光啊、闪迪啊都涨了5%。另外呢，医药巨头艾伯维他宣布以109亿美元的现金收购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Apogee， 所以可以看到资金呢正在科技、芯片、医药、金融这些板块之间呢快速的轮动。
不过呢，昨天还有一个亮点藏在小盘股里，代表美国中小企业的罗素2000指数逆势上涨，历史上首次收在3000点以上。今年以来，罗素2000呢已经大涨了大约21%，远远跑赢标普500不到10%的涨幅。这个现象很值得玩味啊，它说明市场的资金正在从涨了很久、估值很高的大型科技股流向那些估值更便宜、更受益于美国本土经济的中小企业。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分散风险的信号，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几个明星科技股的这一个篮子里。大型科技股昨天的回调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市场开始担心这些公司在人工智能上烧钱太猛。亚马逊、甲骨文、 Meta 这些 AI 超级巨头为了抢占 AI 的先机，正在投入天文数字般的资本开支去建数据中心、买芯片。投资者担心呢，这么大的投入短期内能不能换来相应的回报呢？这种对 AI 资本开支过热的疑虑是昨天科技股承压的一个重要背景，这也提醒我们，再热门的赛道也有它周期和风险，投资还是要回归到企业实实在在的盈利能力上。但是债券市场呢却传来一点警讯，美国国债收益率全线走高，2年期国债收益率冲到 4.04%， 是2025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十年期也升到 4.5%， 这反映出市场仍然担心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甚至可能加息。所以对有房贷车贷的家庭来说，借贷成本短期内还是难以明显下降。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今天股市的情况啊。今天股市开盘呢，还是几大股指，主要是道指和纳斯达克都在走低，科技股的卖压是持续的扩大，拖累了主要的股指在全面下挫。可见市场对 AI 热潮是否过度膨胀的疑虑呢，还在升温。再加上投资人担忧 Fed 的主席凯文沃什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抗通胀的立场，还有呢就是科技巨头持续的透过举债扩大 AI 的投资，都引发了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出的压力。半导体类的股票呢也成为了重灾区。美光呢是在内存的这些企业当中领跌，亚洲的芯片股呢也是同步遭到了抛售。那么一些专家就表示，近期部分的股市涨势是存在着高度的投机，主要受到散户追逐短线获利的推动。他认为呢，虽然市场当下可能不喜欢这种回调，但是从风险释放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呢，这是一个健康的现象。那接下来呢，投资人将高度的关注美光，他在今天美股周三盘后公布的财报。美光啊，今年它的股价可是涨得太疯了，今年已经涨了300%了，
三倍了，翻了。
对，市场预估啊，它第三季度的营收比去年同期要暴增253%，那调整后的净利呢，更可能要大增789%。在 AI 服务器还有高频宽内存需求的带动下，美光的财报将被视为是检验 AI 的行情是否仍然具备基本面支撑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本周呢，市场最关注的呢还是经济数据。今天呢会公布六月份的 Market 采购经理人指数，周三有五月份的新屋销售，而最重磅的是周四公布的五月份 PCE 物价指数，这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如果周四的 PCE 数据显示通胀降温的话，那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担忧就会缓解，对股市和我们的房贷都是利好。反过来讲呢，如果通胀依然顽固，那高利率恐怕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各位有些相关需求的听众呢，可以留意周四的这些数据。
好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要进行休息了。休息之前呢，还是和大家再安利一个消息。刚才除了说 Amazon 的一个 Prime Day 之外呢，其实如果大家想买健康保健品的话，还有机会在我们希望之声呢，本周末有一场叫做夏至养生周的一场特卖会。那么在这里面呢，如果您感兴趣我们的一些产品，像我们一直向大家推荐的红海参啊，还有黑膏滋啊等等，这些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折扣。折扣的优惠呢，红海参的优惠是到6月25号，今天已经23号了，所以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的情况以及怎么样来购买，您就发一个红或者是红海参啊，发到平台961961，就可以获得我们系统推送给您的一些具体的购买方式。希望这个产品呢能够带给大家健康。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红海参这个产品，因为它的修补能力呢非常的强。我们很多听众反映，像有些膝关节呀、走路膝盖疼啊等等，这个都非常的好。那像我自己以前有过口腔溃疡，平时呢要一个星期才能慢慢的好，但是这个红海参你一天一条吃2-3天，基本上就完全恢复了。所以说这个它的这种恢复能力真的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红海参这个产品里面也有很多好的胶原蛋白啊，所以对大家无论是养生还是美容都是不错的一种尝试。建议大家呢有条件不妨去试一试，好东西啊，现在又有折扣，请发红海参到961961了解进一步的信息。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咱们还是来继续关注持政主线这个美伊协议。美伊在瑞士卢塞恩湖畔的首轮高层谈判，经过周末一波三折的拉锯呢，终于在昨天有了结果，也就是在60天内通过进一步的技术谈判，达成最终的全面协议。第二呢，建立了沟通机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避免误判和突发事件。第三，设立一个去冲突机制来处理黎巴嫩问题，确保停火，应对以色列和真主党的紧张。第四呢，伊朗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员重新进入伊朗。副总统万斯把这一条称为重大里程碑，是永久结束伊朗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呢，围绕美伊达成的60天框架协议，确实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新发展。我们把它分成几个问题来讲。首先呢，双方的表态，川普的最新说法呢，他再次强调，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的话，美国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同时他还说，美方已经开始落实部分制裁豁免措施，但警告军事选项仍然存在。川普还特别强调一点，解冻的伊朗资金应该用于购买美国食品等产品。他补充说，这些都是伊朗迫切需要的物资，这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我觉得有必要提供帮助，就是现在，趁现在还为时未晚。伊朗的回应呢，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赫马蒂向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说，伊朗并不存在这种只能购买美国特定农产品的义务，并强调解冻后的剩余资金中至少有一部分可用于购买其他不在制裁范围内的新品。换句话说，美国的版本是解冻资金买美国粮食和商品，伊朗的版本呢，解冻资金我们自己决定怎么花。双方对协议的解释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那我们后续就看吧，看看这个钱到底会怎么花。还有一个争议点呢，就是海峡霍尔木兹是不是现在已经恢复自由通行了？可以说呢，恢复了一些，因为根据一个叫做数据情报公司啊，开普勒，他周二向福克斯商业频道透露说，在昨天有39艘船只是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在美国2月28号开始史诗之怒的那个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流量差不多是有78艘船穿越海峡的。那么这两天呢，就开始明显的开始增多了，但是呢，应该说它没有完全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美国财政部呢是正式的发了一个60天的临时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相关运输还有保险和金融服务恢复运作，但是呢，伊朗要保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通行。但是目前呢，问题就是很多媒体就报道说，在海峡中央还有大约80枚水雷还没有清除，所以呢，船并不敢随随便便的大摇大摆的过海峡，而是呢，靠近阿曼近海的那种替代的
航道，
航道、而且是由美军保护的这样的一种航线再去走路，这就是当前的一个情况。
第三呢，是关于收费过路费这个问题，这是目前最大的潜在冲突之一。协议最初的版本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立即恢复无收费通行，但随后伊朗就提出，未来可能要求船舶注册并缴纳费用。美国方面呢，则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航道，不能由伊朗单方面收费，因此目前的海峡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彻底解决。
好，那我们再看看在核问题上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啊？这个协议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伊朗原则上同意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去检查，这是美国非常重视的一个条款。不过呢，伊朗国内又有一些官员站出来表示说，核查范围和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谈，所以并不是你想怎么查就怎么查。所以在核问题上，双方呢是等于是同意了核查方向，但是细节仍然没有最终敲定。
再来看一下美国国内的看法。 目前共和党内部呢出现了明显的分裂。最新的民调显示，60%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现在停战，44%的 MAGA 支持者认为应该继续施压伊朗，争取更多的让步。只有47%的 MAGA 支持者认为协议明显对美国有利。共和党鹰派人士特德·克鲁兹、林塞·格雷厄姆还有比尔·卡西迪都公开表达了担忧，他们担心伊朗获得过多的经济利益，制裁放松得太快，还有就是伊朗未来可能重新发展核项目。
好，那这是对伊朗和谈的一个情况的进展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带大家一起看看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最近啊，乌克兰可是了不得了，越打越猛啊，越打越
打到克里姆林宫去了。
对对，几乎就是昨天又发生了一个大事，他们又把俄罗斯的一个半导体电子元件工厂给炸了，那是俄罗斯生产很多军用武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在昨天6月22号，乌克兰出动了叫做苏-24M 战机，精准地发射了4枚乌军新型的远程高精度的空射巡航导弹，轰炸了俄罗斯的叫做沃罗涅日州的一座半导体电子元件工厂。这里是俄罗斯主力导弹核心电子部件的生产地，本来呢它的产量就入不敷出哈，现在被炸了更是被釜底抽薪。根据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就是整个工厂上面是多处冒出滚滚的浓烟。当地政府表示说，这次袭击造成了5人丧命，另外有数十人受伤，整个工厂已经完全失去了生产能力。这对俄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它是俄军最重要的战略地点之一。它生产的电子元件是俄罗斯多型的 Cruise 导弹以及它的一些防空系统的核心零件，没有了这些零件，俄军在源头上就很难继续再生产导弹还有防空系统。这就意味着乌军现在是想从源头上重创俄军的武器产能。与此同时呢，乌克兰的军队还在莫斯科州打击了叫做杜布纳太空通信中心，这里是俄罗斯重要的卫星通信设施，也是全欧洲最大的同类设施之一。根据报道说，打击后这个中心的内部设施遭到了严重的损坏。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说这个中心甚至保障着俄罗斯政府和军事频道的运行，也就是说俄罗斯全国通信枢纽也已经暴露在乌克兰的打击范围之内。受到无人机密集袭击的影响，整个莫斯科所有的机场又一度关闭，导致150多个航班延误或取消，大量的乘客滞留机场。所以说乌克兰最近的军事突飞猛进，让全世界人民都大感意外啊。
确实，
有的网友吐槽说，哎呀，一直觉得泽连斯基能够在交战线停火就可以接受了，但是发现他可能要收回2024年以来那个被俄罗斯，对对对，而且呢他甚至可能要收回自1991年以来失去的全部领土，
那就是克里米亚了。
对对对，天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演员出身的总统，那大家对他的评价我相信又要刮目相看了啊。
没错。
还有一件事，就是6月22号联合国安理会在乌克兰问题的简报会上，美国驻联合国的副代表啊，他的一句话呢更是给俄罗斯灭火。他指出说，时间并不站在俄罗斯一边，俄军每个月损失大概4万名士兵，经济正承受着巨大压力，而乌克兰呢则在迅速的适应并引入新技术。他借此敦促俄罗斯尽早与乌克兰达成协议。那这里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觉得普京这回会不会就被打趴了，然后就服软了，就赶快与乌克兰签署协议呢？还是您觉得他会硬到底呢？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啊，预测一下未来俄乌的走势，请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号码上发表您的高见。
好的，我们来分析一下战场失利的背后原因呢。深层的原因呢，是莫斯科对国内金融的绝望。 目前通过央行隐秘印钞的方式呢，已经不够用了。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俄罗斯议会，甚至有人公开讨论要没收普通俄罗斯公民的银行存款。杜马成员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叫做久加诺夫，他刚刚建议政府需要尽快动用公众在银行高达67万亿卢布的储蓄。
这不是抢钱吗？
差不多了，
就是抢钱啊。
对，以便让这些钱呢为国家来效力。他的理由呢是这些钱目前只是躺在银行里，没有为战争经济工作。尽管这个构想很快就被否认或者是澄清，但是这样无耻的想法能够被公开提出来，已经让外界看到了俄罗斯的经济紧迫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目前的油价飙升已经引发了连锁的反应。在西伯利亚地区，民众已经开始恐慌性的囤积生活物资。近日的一些视频中呢，就显示当地超市的货架已经空空如也。油荒和限油措施目前已经蔓延到了东西伯利亚的重要城市伊尔库茨克。这里虽然距离乌克兰前线有4900多公里，但是有一位俄罗斯军事博主，他近日发布了视频，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快去买荞麦和油吧，我觉得这个国家很快就要完蛋了。你们看到在伊尔库茨克发生什么事了吗？连柴油都没有了，春耕播种也完蛋了。要知道，柴油是现代农业的血液，没有柴油的话，拖拉机和播种机呢，就动弹不了。当地官员呢已经呼吁做好全面的关闭部分农业活动的准备。在这个视频中呢，博主还敦促俄罗斯人多囤积盐、火柴还有罐头食品，并警告说经济崩溃可能最早在这个夏天或者是秋天就要到来了。之前还有军事博主甚至直接把俄罗斯目前的体制寿命定格在了今年秋天。
所以这仗再这么继续打下去，俄罗斯人民的日子真的就要不好过了。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呢，他是比较的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看到苗头不对呢，已经开始为自己留后路了。前两天我们说他不是公开跟泽连斯基道歉了，
道歉，
泽连斯基也发出警告说要炸毁白俄罗斯边境的无人机导航信号中继站。那面对这种威胁和警告啊，这个一直充当克里姆林宫马前卒的卢卡申科等于是这几天一直没有做出任何强硬的回应。而且最近也有俄罗斯的军事博主爆料说，白俄罗斯方面啊，甚至在悄悄使坏，他关闭了俄罗斯运营商的信号。那这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的一些最新的情况，我们给大家也刷新了一下。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哈，休息一下之后再看看英国的政坛发生的地震。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咱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条重磅消息。其实昨天我们已经跟大家说提过了一下，就是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宣布辞职。他在刚刚结束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狂丢超过1000个议会席位。在面对党内排山倒海的逼宫压力之后，他最终只能是含泪认输。昨天他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外呢，对外讲话。他说，我听到了国会党团对我的质疑，我接受这个答案，这就是为什么我将辞去工党领袖的职务。他还说自己已经在当天早上向国王查尔斯3世报告了这个决定。有意思的是呢，就在工党选举惨败的当天晚上，斯塔默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哪儿都不去。为什么短短几天就突然辞职了呢？媒体引述工党高层的说法，他想避免的是羞辱，而对他来说最惨的羞辱莫过于硬撑着去参加党魁的选举，结果被惨烈的击溃。与其被赶下台，不如体面的主动辞职。
那么他的垮台速度其实还是蛮快的，为什么工党这么快就失去了民心呢？要知道工党在2024年才是以压倒性的胜利上台执政的，现在就迅速的崩盘了。在刚刚结束的地方选举当中，工党在英格兰传统的工业心脏地带也被击溃，在伦敦呢也暴跌450多个席位，甚至在威尔士自1999年以来首次失去地方议会的控制权。分析主要的原因呢，可能有以下两条，一个是经济和民生，选民对英国的经济增长停滞、高通胀、生活成本上升、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的恶化都是非常的不满。第二个呢，就是普遍的欧洲的一个移民问题，其实包括美国也有啊。主张强硬反移民的改革党吸走了大量工党传统工薪阶层选民的选票，尤其是在英格兰的北部、中部那些被称为红墙的票仓。工党被选民认为在控制移民上不够有力，导致票仓大量流失。除了选票崩盘，斯塔默呢还遭遇内阁的跳船潮，有多位大臣公开批评他缺乏远见，需要方向的地方呢，他就是好像方向不是非常的明确。另外呢，还有一个人，就是他任命的英国驻美国的大使啊，叫做彼得·曼德尔森，他后来呢与爱泼斯坦案又扯上了一个紧密的关系，也引发了一个巨大的争议。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斯塔默下台之后谁会来接替他呢？呼声最高的是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他刚刚赢得了一场补选，当选了国会议员。伯纳姆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属于工党的软左翼。工党新党魁的提名将于7月9号开放，预计在国会夏季的休会前完成交接。在此之前呢，斯塔默将继续留任首相，直到工党选出新的领袖。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在伯纳姆赢得补选之后，斯塔默还誓言要站到最后，但随后他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才决定主动辞职。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也反映出英国工党内部正陷入一场深刻的路线之争，还有权力洗牌。伯纳姆如果接任的话，他偏左翼的立场会把工党乃至英国的政策方向带向何方，还是个未知数。对全球投资者和观察家来说，英国这个老牌大国的政局走向是接下来几个月的一个重要看点。英国呢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也是七国集团的核心成员。英国首相的更迭不只关系到英国自身，也会牵动整个欧洲的政治版图以及英美关系的走向。尤其是当前中东、俄乌多场战争危机交织的背景下，英国领导层的这次动荡值得我们持续关注。这也再次说明2026年的世界正处在一个深刻的变动关口。其实呢，把英国的这场政治地震放到更大的背景下看，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规律。这两年从经济停滞到生活成本飙升，再到移民问题撕裂社会，很多西方国家的执政者都在选民的不满中纷纷下台，或者是陷入困境。斯塔默的工党2024年还以压倒性的优势上台，两年就崩盘，正是这股反建制浪潮的又一个注脚。这股浪潮的背后是普通民众对日子越来越难的真实焦虑。
好的，这是英国的一个政治政坛的情况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进展情况。那么在说昨天赛事之前呢，我挑了一小段音乐给大家放一下，感受一下世界杯的这种气氛。但是放之前我得提醒一下大家，您坐稳扶好啊，因为声音有点大，别一下子把您吓一跳。
有点激烈这个音乐。
对，我们听听感受一下吧。
Mexico Mexico United States Canada Brazil Germany Netherlands Belgium Spain France Argentina Portugal England、hey, hey, hey,
hey.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昨天比赛的几场四场比赛的一个结果。
好了，先来看 I 组，挪威以3-2战胜了塞内加尔， 提前锁定了32强赛的席次。挪威在上半场凭借马库斯·彼得森第43分钟的进球以1-0领先，球星哈兰德在下半场发威，在10分钟内连进两球，奠定了胜局。哈兰德呢，在第48分钟抽射破门，让挪威队以2-0保持领先。塞内加尔的萨尔在5分钟后扳回一城，但是哈兰德迅速在第58分钟再次破门，拉大了比分的差距。虽然萨尔在补时阶段再次为塞内加尔进了球，但还是以2-3不敌挪威。
这场比赛其实非常的精彩啊！本来，挪威他的实力被外界认为是不如对方的，对，但是因为有哈兰德在，这个北欧魔人哈，魔人布欧，他的出色的表现真的是不负众望。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哈，其实这里面也非常的想，就是吐槽一下，你像塞内加尔，他在非洲是最强的球队，其实他的队员是很强的，都是打五大联赛的里面的一些高手，但是据说他们国家的预算实在是太有限了，
钱不够，
对，所以你来到美国，说原来住五星级酒店，后来budget不够了，又住一般的酒店，然后人家你像挪威都，我记得报道是带了几百公斤的那个北欧的三文鱼啊，就拎过来了。
好家伙，
对，人家都是要食材有食材，要厨师有厨师，这些后勤补给是给的非常好。那运动员拼体力，你得吃得好。而说塞内加尔就住的一般的酒店，吃酒店的自助早餐，又没厨师嘛，然后其他的餐点外卖，所以然后又有什么工资也没发，该发的也没发，然后所以你想这球员就是真的是凭着爱国精神在拼命的踢啊，真的
是还
是
应了那个中国古代那句话，军队未动，粮草先行，
所以、
这个、挪威就直接就搬过来了，把国内的东西，
对对对，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比赛看的好像是看队员的比赛技能，其实背后有一大套的配合的东西，还有一些体制啊。那昨天挪威赢了球之后，有一个画面非常的振奋人心啊！我也想在这里至少把视频大家看不着，咱们听听他们的声音。这挪威他的大家都说他是维京时代的这个
后
裔哈、啊，虽然维京是海盗，听起来不太光彩，但是他们的这种风格还是非常的豪放。昨天这个赢了球之后，所有的队员啊球员们就席地而坐，坐在整个大体育场的中心，然后有一个人在那儿擂鼓，他们就开始表演划船了啊。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划船是个什么动静。好，这是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
分享一下
对维京人划船的这个气氛。他们不仅仅是球员在赛场里经常表演划船，在看台上常常你看到红红的一片观众球迷挪威人、然后就在自己的座位上那么多人一起划船，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哈。
对，
好，这是昨天的一场比赛。那还有一场比赛呢，就是阿根廷以2-0击败了奥地利，这个也不出大家的所料啊，取得了2连胜，现在是6分的积分高居小组的榜首，提前晋升32强了。而球星梅西呢，昨天又不负众望，又进了俩球，其实他差点就帽子戏法，但是第一个点球竟然打偏了、很可惜啊、对，这是另外一场比赛、阿根廷锁定了、目前的胜局。但是阿根廷到底会不会今年夺冠呢？我非常想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预测，您怎么看这支球队，是不是有梅西就一往无，就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一往
无敌啊！对，会不会是这样？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送简讯到9619611，您对今年冠军的预测，您觉得会是谁呢？
再来看一下 J 组， J 组的阿尔及利亚以2-1逆转击败了约旦队，约旦呢在第36分钟率先取得了进球，拉什丹在塔麦里的助攻下起脚破门，让球队以1-0领先了上半场。进入下半场之后，阿尔及利亚快速的加强攻势，在第69分钟，本布阿利接应了马赫雷斯开出的角球，头球攻门得分，扳平了比分。在第80分钟的时候，阿尔及利亚利用角球的机会发动攻势， 古伊里在左门前，在门前近距离补射破门，让阿尔及利亚以2-1反超了约旦，锁定胜局。
好，还有一场比赛呢，是法国和伊拉克。这场比赛呢，法国也是3-0击败了伊拉克。值得一提的就是天气实在是太恶劣了，当时比赛赛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下大雨，担心有雷电嘛，于是呢就休战了，下半场延后大概2个多小时才开始的。但是法国的姆巴佩啊，他是昨天是梅开二度吧，进了2个球，目前呢比排在榜首的梅西创造的18球的记录呢仅少2个球，他已经进16个球了。
厉害。
对，他很年轻啊，梅西也不容易，梅西都那么大年龄了还在拼命的玩命的跑啊都很不容易。好，那我们看看今天啊又有4场小组的比赛。是分别是葡萄牙对决乌兹别克斯坦，英格兰战加纳，还有巴拿马对克罗地亚，哥伦比亚战刚果民主共和国。那么这些队呢，他们在世界的排名大概情况是这样的，葡萄牙差不多是排 top 5-7，英格兰是在第4，克罗地亚呢是排在10-11的位置，哥伦比亚呢在第13名。这些呢都是传统的强队或者是比较高排名的球队。那剩下的呢，像乌兹别克斯坦是排在50位左右，加纳就在70位开外了，巴拿马是在30多位，而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在40-46位，排名相对较低。
我们再来看一下外界的预测还有分析啊。多数的专家和博彩机构呢是看好强队获胜，葡萄牙和英格兰被视为大热门，预计分别大胜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加纳，克罗地亚对巴拿马，哥伦比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也占优，但需要警惕第一排名球队的反击。目前 K 组中哥伦比亚暂居首位， L 组的英格兰和加纳已经有胜绩，今天的比赛呢将直接影响出线的形势。强弱对话呢，往往藏着惊喜，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天的激情对决啊！更多赛况还有分析呢，我们会后续陆续为大家报道。
好的，那我们期待着今天精彩的比赛，也请大家做做预测，今天的这4场比赛您觉得谁会胜出呢？欢迎您预测他们的得分数啊，发表短信到9619611，看看我们有没有听众能够猜中的。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带大家看更多的湾区本地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些湾区本地的消息。首先呢是一个和健康直接相关的提醒，就是圣塔克拉拉县发布了麻疹警报。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圣塔克拉拉县的公共卫生局表示，南湾呢有一名成年麻疹病的患者在国际旅行期间感染了麻疹病毒，在具有传染力的期间到访了多个公共场所。具体说呢，这名患者是在本月8号上午8:30到11点曾经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站楼那里活动，包括护照检查、海关、行李提取区。同一天晚上8点到10点，他还去了圣何西的叫做 Coleman 大道的 Trader Joe's 超市，还有 East Santa Clara 街的一家清真市场。所以公共卫生局就提醒说，曾经在上述时间段到访过这些地点的公众，可能在接触后7-10天内出现感染的风险。麻疹是全球传染性最强的疾病之一，没有接种疫苗的人风险尤其是很高，所以提醒大家呀，确认自己和家人的情况，如果发现了像发烧啊、出疹子啊等这些疑似的状况，赶快打电话通知医疗机构，也避免去感染给他人啊。尤其现在世界杯期间人流是比较密，大家更要加以注意。
未来几天呢，北加州整个海岸线都将面临比平时更加危险的海况，海滩危险的警报预计至少持续到周三晚上。 民众前往海边务必要提高警觉。气象局指出，旧金山著名的贝克海滩 Baker Beach 向来是高风险区域，未来几天发生突袭巨浪的机会呢将会明显增加。圣克鲁兹州立公园的救生员就表示，过去一个礼拜水上救援任务明显增加。6月10号，两名年约20岁的湾区大学生在圣克鲁兹县的海滩休息的时候被突袭巨浪卷入了海中，不幸身亡。上周四，贝克海滩又有一名母亲和儿童被海浪卷走，获救后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美国国家气象局建议海滩游客远离水边，不要登上防波堤、礁石或者是码头，并一如既往地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背对大海。
好，那接下来呢是圣荷西的一个关于市中心停车计费时段将费率增加的一条消息。目前呢，圣荷西市政府在考虑调整市中心路边停车的收费政策，未来民众晚上到市中心用餐、娱乐或者是参加活动，停车费可能要明显的增加。根据提案，目前停车收费表的计费时间将由晚上6点延长到晚上9点，收费的标准也从每小时2美元提高到4美元，涨幅达到了1倍。如果这个提案获得通过，大概会有1600个停车收费表将受到影响。不过呢，日本城还有市政厅以东部分区域的收费表将不纳入这次的调整范围。San Jose的市政府就指出，调整后每小时4美元收费的标准将与多处市营的车厂收费水准一致。目前圣荷西多数智慧停车表已经支持信用卡刷卡还有手机应用程序交费，不需要使用现金或硬币。根据估算，延长收费的时段并提高收费之后呢，每年可以为市政府增加约120万美元的收入。相关的提案目前仍在审议阶段，尚未正式的实施。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对这个提案您觉得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如果是袁成，你会支持还是反对呢？反对。
口袋里紧张了现在。
是啊，市政府怎么这么穷啊，跟老百姓在停车这点小钱上去往出抠钱啊，感觉是。好吧，听众朋友，您对这个提案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呢？让我们听一听大家的民意啊。如果您支持，就向961961发送简讯写支持停车收费啊，反对呢你就写反对，简单的写你就写支持或者是反对，都是对这一项新的停车的提案的一个发表您的看法。
好的，再来看一条暖心的社区新闻啊。圣荷西越南传统花园里的一座纪念雕像之前一度失踪，上个星期日呢终于被找回来了。这座雕像对当地的越南裔社区来说呢，有着重要的纪念意义。它的失而复得让社区成员都松了一口气。湾区是一个多元族裔的大家庭，每一个族裔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都值得被尊重和守护。这条小新闻呢，虽然不大，但它是背后呢，是一个社区对自己根脉的珍视。
好的，接下来是一个安全方面的提醒啊。在上周五，在 Hayward 的车管所 DMV 附近呢，发生了一起企图绑架案。警方呢，目前正在追缉嫌犯，具体的情况还在调查当中。不过，我们是想借这条新闻提醒大家，尤其是女性还有带孩子的家长，在停车场、公共设施等这些相对空旷的地方也要保持警觉，要注意周围环境，如果感觉有可疑人员尾随或靠近，你赶快转移到人多的地方，或者是向周围的一些工作人员啊、保安来求助。遇到紧急情况别忘了拨打911，安全意识时刻要有。我这方面也看到，就是大家的群里面 贴的一个贴子，是一个女性贴的，她就说她正在马路上走，她在低头看自己的手机，忽然她就觉得她眼前有一个人，一抬眼看到是一个皮肤很黑，她不知道是黑人还是印度人、
嗯、
那两个手啊，就离她的两眼差不多有两个巴掌那么近、
哎、
她就觉得她那个手指上戴着的是迷药，迷幻药，然后他就觉得当时就觉得自己开始不舒服，他赶快就是离开了，然后就是寻求帮助啊。所以说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感到害怕的一种情况，所以真的是在安全上要特别提醒大家，也尽量不要走路你还得低着头看手机啊，尽量注意安全。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不知不觉呢又要到了、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一周希望之声呢还有一些促销的优惠，您想了解哪一个产品，比如说红海参，你、红海参，您就发一个红或者是红海参到我们961961这个平台了解这个产品更多的优惠的消息。好，那我们就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拥有快乐的一天，明天早晨呢同样的时间咱们空中再见了。